请看下面解啊，要解。此文显极了一生一尘一刹那，乃至夸父谈子，悉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。这个讲义说，这个上文这个神足啊，能够与饭食经行，能够遍十方世界，是显出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道理。此文是显及了世事皆无障碍法界，所以这里啊讲得很清楚啊，这华严的道理啊。所以就举一生一尘一刹那，一刹那啊，就是很短的时间，一弹指九十刹那，一弹就是石头的一弹九十刹那，乃至举足跨步，伸手弹指，一一无非全体法界，都是全体法界。极乐国土净土，随念一法，随便拿出任何一个法，体即法界啊，当下就可以能够遍诸法界，摄尽十方无尽的三宝。十方三宝体即法界，摄尽极乐的一正，所以说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。如地诸王，一诸摄多诸，多诸摄一诸，一多相摄，贯彻无碍。那么这就是华严所谓因陀罗网境界。这因陀罗网就是讲第四天那个网，网上有珠子，百千万个珠子，珠珠之间，一珠摄多珠，多珠摄一珠，一多相摄，观察无碍。所以说懂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在娑婆世界，不论是念经修行做法事，任何一件一草一木啊，不在这个事情的大小，而在于念念之间呢，都能够去关照到这一点的话，就可以培养世事无碍法界。就像华严经那个进行品里面所讲的，若什么时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不是我，我们平常去做的事情一定说，哎，我这可以赚多少钱，都想到我自己，对，我们想，哎，我可以这样，众生都可以，这是一念之间呢。所以有一句话说了，圆人观法，无法不圆。你是圆人，你观任何的法，这法都是圆融的。所谓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成正；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亦成邪。即使佛法，你的判脉佛法，佛法也变成邪。即使邪法，我能够一转念之间，正邪法亦成正，唯心所现。对，圆人管任何法，就是净心品那个要活用它，当愿众生如何如何，若什么时啊，这都可以，那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。为什么到后来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呢？啊，也就是通这个道理呢在里头了。好，这个所谓举足动足跨步之间，伸手弹指啊，都是周遍法界。下面结又这个显在娑婆，则着重恶障，与极乐不隔而隔；在极乐则功德甚深，与娑婆隔而不隔。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了，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所谓的五浊深重，恶障为缘，与极乐世界不隔而隔，本来是不隔的，因为我们的心啊，众生本有的自性的弥陀唯心的净土是不隔的， 但因为五浊的深重呢，把它隔住了，所以说不隔而隔，好像五台清凉的圣境，我等凡夫不隔而隔。五台圣境本来是清净，但是呢，你凡夫到了那边，还是以凡夫的心去的。好像说我们到一个很这个很好的一个啊山水胜境，我们一想哦，这个地方很清凉自在，很好禅修。但是一个商人来这边呢，哦，这个地方如果把它开辟起来，可以赚多少钱？那想法就不一样了。不管在山再清净的地方，他都以生意眼来看，无在而非五浊众事也。反过来说，那就不然了。他时时刻刻都是啊，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个大厦，如果能把它变成道场，多好呢！有这些钱去做一些啊，救济贫苦，或者是啊，这些冬天又来了，那些流浪汉又在外流浪街头，啊，安得广厦千万间呢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他就变菩提心了。所以杜甫他就变成诗圣了，他的心就是圣者的心，人心不一样了。所以说不隔而隔，在极乐则诸善聚会功德甚深，隔而不隔啊。在极乐世界，这诸上善人聚会处，功德很深，好像你是你我是我，隔你是你我是我，谁晓得人心隔肚皮，谁晓得你在想什么，你又谁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好像隔而不隔，其实他们的心是不隔的。如圣人之与人间隔而不隔，圣人想啊的事情跟人是好像是隔，实际上不隔的。那人性的本质还是一样的。好，这是这一大段啊，在把娑婆跟极乐之间呢，所以我们两个不同的思考，再做一个对比的一个比较。好像世间有矛盾的地方，实际上不矛盾；好像没有矛盾的地方，实际上是矛盾的。我随便再举个例子来讲，这个东来先生写这个《东来博弈》，宋朝的，他想一些事情跟我们想法都不太一样。比如他想这个节奏，别人批评他，你这个人很残忍，如何如何，啊。节奏就极力的为自己回护，说我不是这样，你误会我了。那我们一般讲，你这个人呢错了还不认错，如何如何啊，嗯凹要如何如何。可是东来先生就不是这样讲，他说他为了他认为你说我如何不好，我说我不是不好，虽然他为自己回护，可是他心中还是有是非之心，他也认为这是不好的。但是我不是你所讲的呀，我要为了我回复，我不是你讲，所以我讲一大堆话。可见他心中还是有良知良能，基本上还是这一点是相通的。他并没说我坏又怎么样，我贪污又怎么样，我如何又怎么样，我没有贪，可见他还是觉得贪污是不对的，这样做是不对，他自己还是承认这点是不对，这个是相通的啊。就是东来先生讲的是这一点，好像是隔，不一样啊。他是一个啊昏庸之君，那么跟英明之君是不一样的啊。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认为人家是不对的，就他是不是也是认为不对，我不是你所谓的那个为自己回复，其实我也认为那是不对的，基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众生跟佛心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是好像隔，其实没有隔啊。一个是无明，一个是明嘛。所以 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很多我们思考问题啊，这个像东来先生啊，他思考问题跟我们不同。像这边我们看这些文章呢，不要光是在这边啊，好像在好像玄学一样，我们要了解说，嗯，为什么人家能看到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人家能观察到我没观察到的地方，这是一个触媒。智者跟凡人差别在哪里？要想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才能学习到别人的智慧。所以古人能够使瓦砾成美玉，金晶美玉，那今人的金晶美玉那把它当做粪土瓦砾了。所以圆人观法无法不圆，就是说你是粪土瓦砾，我拿出来就变成金晶美玉。好像说，再举个例子，不会用剑的人，以前我们讲，哎，我们先练这些什么，这个器械啊，就是练拳呐、啊。我们老师讲，器这个武器是一把刀啊，是一个老虎，你会驾驭它，它会好好用；你不会驾驭它，它会伤害你自己。就你不会用武器的人，你先伤害自己。真正会用武器的人会怎么样呢？其实一根叶子一根草我都可以把它变成剑跟枪，你不会用的人枪跟剑我还没伤害别人，我先伤害自己。愚人跟智者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想看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啊，很值得去思考的。所以我父亲当初教我学古人的古文，就是要学古人智慧，比如古人怎么去思考问题，能够水里面点灯，你要点出灯出来，你就有超人出格的见识。那我们看这些祖师大德，这些他们思考问题全部都是有出格见识的、啊、都跟我们凡人不一样啊。我们凡人眼睛看到的东西做啊深的只看见浅的，看不到深的，甚至于误解。圣人就是这些浅的东西他可以用 X-ray 透进去，能看到我们凡人没看到的地方。那这个读书读到这边呢，书就读进去了，否则只在文字上做解的话，永远是一个，我说个很难听的话，叫著书虫。那书啊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著虫，把你别的不会，他把你的书都著的一块一块的，把著书虫，就不会读书的人就像著书虫，他是每天在读书啊，他把书都著烂掉了，啊，这个诗文扫地，焚琴煮鹤了。好，这是这一大段。下面再看，犯时惊醒者，念时时至，不假安排，时必跛去，不劳举事。但惊醒惊地花月娱乐，任运尽修而已。这偶意这一段注解呢，这个古人注解就是耀眼不凡，就是重要的抓住，不啰里吧嗦的，哎，但是呢，耀眼不凡固然是这样，就是说，所以以前人的叫做简刮，简，有的人简是简陋、简略，简刮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文字很简，但是我所有的意思全部包含在里头，这才是一好文字。但是问题是我们常人那就是看不懂，你简刮。刮在哪里呢？我只看其简而未见其刮也。刮就是包刮在里头，该有人叫该，一个被是一个该不该的该的右边，该就是我虽然文字简单，但是我的毅力可是很周详的哦。有人简就略了，就是没讲清楚，但他是简里面不略，简刮在里头，所以有就有待于什么呢？有待于原因的讲义来把我们那些没讲清楚的话把它说清楚。就在看到我们下面196页讲义，讲义跟解可以相得益彰了。所以说读书啊，所以朱子说读书，即使我书放下来，我走到外面去惊醒去走，我书位还在心中，会把里面东西慢慢去消纳它，咀嚼它，那个味道才会出来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下面 饭食惊醒者，饭食惊醒就是吃完饭，吃了饭然后走一走啊，散散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吃完饭就要惊醒一下了啊，出坡啊，运动运动啊，或者劳动劳动啊，其实这里面就有它的意义理在里头。啊，我们看下面啊，他说受灾之后，吃完饭之后，一心行道也，还在行道哦。一心行道就像中庸里面有一句话，道也者不可虚离，可离非道也啊。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啊，恐惧乎其所不闻，故君子慎其独也啊。这中庸里面一句话，道也者是不可虚离的，随时都离不开的。你看他做一些好像一般的事情嘛，散步，吃完饭散步，谁都散步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都是道，可离非道也。所以一心行道，念时时至，乃受天然饮食之悦之乐啊，之乐，并不假安排造作，这都是很啊，好像禅宗所谓的吃饥来吃饭，困来眠，好像很平常，其实不平常。讲这边我就谈到，以前有一次介绍弘一大师啊，讲完了之后我谈到说，弘一大师的特征大概几个字可以讲完，平易、平常而不平凡。平易就是他说吃就吃饭睡觉，就是这些跟我们一样，很平淡，很平常。难就在他的平淡啊，平常而不平凡。我们是平淡、平常而平凡，这差别在这里了。他们这个做事情，吃饭睡觉，这很平常的事情啊。很平淡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啊。哎，他在修道，道也者不可虚于离，所以呢持必跛去，自然化气，亦不劳洗涤举世，就是说不必去擦了。我们不要说别的，这个四大部洲里面北俱泸州的他们呢，就是他们吃饭是有摩尼珠，像瓦斯一样，但它不会爆炸，也不会中毒。我们瓦斯总怕它有危险，它不会。然后吃完饭还有很多事情，还要洗呀、啊。你看，买菜花多少时间，做饭花多少时间，吃饭又花多少时间，吃完饭还要去洗又花多少时间，洗了以后后面还有大小便。这些还要有所谓的这个焚化炉，这个焚化池，这都是后遗症呢。这是我们在娑婆世界一大堆业报在后头哎。人生和生出来干什么，也为这几件事情啊。出门七件事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离不开这些嘛。都花了多少时间呢，都浪费在这些地方。可是会的人，这全部都是道，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业报。他们没有这个业报啊，北俱泸州啊，解决了问题，自然符合起来化去，你不必没有后遗症。这孩子也不必十月怀胎，也不必尿频啊，奶频尿布。那很多人为什么当单身贵族呢？这个烦得很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？多烦呢？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你不经历过这些，你怎么叫人生的苦呢？你怎么人生某些的那些的烦恼如何去转化它呢？如何珍惜人生呢？这是另外一个想法了，看你怎么想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业报啊，你没有这个苦，可能有另外的苦啊。就算是好像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暑期四个大学暑期四个月，有的人在家待着，有的一些女生就哭了，为什么？太无聊了，四个月太长了，她觉得太长了。你看，没事又无聊的问题啊，有事又有事的烦恼，没事又没事的烦恼，总是有烦恼。那我们看看 为什么禅宗说的好像很平常的事情，对他们就不平常啊？为什么如此？那这边就是，哎，你有你的业报，那你怎么转你的业报呢？所以这边说啊，持币抹去自然化气，亦不劳，不要去擦洗，不要去洗，没有成缘障道之苦。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就是有啊，那有怎么办？就是我们说道业者不可虚一离啊，禅宗既来吃饭困难眠，我们离不开这些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的，但是我在修行就没有浪费时间了，我睡觉也在修行啊，我吃饭也在修行啊，我精进也在修行啊，啊，所以这边就点得很清楚了。下面大本云说，诸往生者，其饭食食金箔银箔种种宝箔，随意现行，随意的，不需要到市场去买去做去洗，百味饮食充满其中，你各种的饮食都充满其中，酸咸甘甜各如所愿，不余不缺，都不会少，不以美故，过量而食，食以自消，而无遗止。你看这边讲得很清楚啊，你想要什么胃口的他就什么胃口。我记得在年轻时候听到这个类似的话，我就问师傅，我说师傅啊，我很喜欢吃那个北方的港子透啊，希望极乐世界有没有？有啊。我很喜欢吃面，有没有炸酱面？有，都有。师傅为什么这样讲？他是不是在安慰我，在骗我？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众生还有那个习气，那习气不是很容易断的，不是很容易断，就是说你喜欢酸咸甘甜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，喜欢淡一点的重一点的，他都可以随用你的自在，但是我们会很难说恰如其分，我吃该我吃的，不该吃的不要吃，我们大家都吃我喜欢吃的，不会说哎营养多少什么，或者我需要多少，我们大家不会那么养生那么讲究。即使你吃一些我们现在吃的那些健康的东西食品，或者是那些比较啊、哦、自然的天然的，那可能不是太寒，可能就会就很难说均衡，很难了、啊、可他这里就不然了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、哦、不会有说老是吃出一大堆病出来。所以不余不缺，不会多余，也不会有啊缺啊，或者不够，不以美故，过量是不会说哎好好吃啊，我多吃一点，不是吃胖了就吃出问题出来啊，或者吃油又不对，这不会。食以自消，吃完之后就消掉了，没有遗址，不会有什么水肥啊什么那个垃圾啊什么，没有这些问题，就都没有了。或见色闻声意以为食，见色闻声意就是说脑袋动个念头自然饱食，哎就满足了，无所畏着，就不会执着那个味觉啊，身心清丽，食必化去，食至复现，就吃了这么身心畅快啊。我们就说啊，吃了怎么样，抱着肚子走都走不动了啊。所以上次有个笑话，就有个人说吃一半，以前那个裤带是布的，抱一下你怎么搞了，他说裤带断了，吃太多了。我记得小时候也是吃十二分饱，甚至有时候吃到十六分饱，不知道怎么吃的，就贪吃啊。哎，吃完以后后悔，后悔下次照干，照样一样，不会有身心清丽了。吃了哎，刚好舒舒服服。现在年纪长了，这个教训太多了，是哎，很舒服，还好。对，到了哎 ，stop here， 到了什么七成饱，最多八成，够了，不能再吃了。而且食必化去，食至复现，吃完了就没有了。所以说，念一来，念十来啊，你整个念头它来了。念时时就来，到了时间它又显现了。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叫受用，真的是如意，万事如意啊，实际。所以说我们过年的时候万事如意，叫到极乐世界才真正万事如意啊，受用自在。从我们一般来讲的话，就说哎，这全是神话了，对不对？ 这神话这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哎，我请问一个，假如有这样的，你愿不愿意去？但是如果你问人家这样的话，别人回答是什么？我不相信，一定是这样回答。他常说我不相信，不可能啦、啊。大部分都是这样回答，很少人说如果有的话，我真的很想去。但很少这样的人。首先就是用一个我们的世俗的四十 T 的想法说啊，不可能啦、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欧北共了、啊。心里心态是不相信的，因为这是佛理。我们刚刚为什么引用那么多话，说北俱卢洲如何，这都是唯心所现。为什么我们现出这么不如意呢？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心都是这种心嘛。那当现的所有现在所显现的这个依报环境就是这样子啊，染心所现的嘛。那极乐世界是净心所现呢、啊、还是唯心？这表面上极乐世界这个很好，好像很简单，其实这个道理很深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同样的啊，对，我们不容易相信，因为不是我们常识所及的。就是我们现在人去跟，假如说有跟可以跟古人讲的话啊，那么古人也不相信。哇，我们现在的世界，哇，有飞机，有什么像人跟鸟一样飞来飞去啊，这个世界这么远，哎，这个几个小时就到了。或者有什么好像天眼一样的什么电视啊什么这些，这么多有冷暖气了、啊、古人也不会相信的、啊、如果以前讲，所以我们以前讲什么机器人啦、啊、或者什么啊、在天上什么什么能够到月球啊，那小时候都是童话小说里面的嘛，那都是不可能的啦。就是说啊、就算有今生大概也不会看到，对不对？那不相信是不可能到看到的，没法想象的嘛。同样的这些东西，何况是诸佛世界，我没看到，没知道啊，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以后会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好，这是啊，下面看，但经行经地以下啊，就经行经地以下这一大段，虽有天花的缤纷，天月的符咒，娱乐之境，心不贪着。这里面就像什么呢？就像，所以我们看到了佛经啊，要通关，通关，通关，也就是说，在天人的境界，其实这个禅定高了以后，这种三浊就慢慢会淡，会淡，各种欲望会淡。你看他讲了六欲天啊，赤王不净，忉利翁，夜魔之首，斗率笑，化落熟识，他战士，这个欲望都一直在淡，不断在断。到天人的时候，就天人不眨眼。天花也不容易沾身，所以水到身上也不会沾，有光。等到天人要准备舍报的时候，就身上的光慢慢没有了，开始眨眼了，开始水会沾身了，就执着了，执着外境了。这对我们一觉众生来讲，本来就是如此嘛，本来就是不耐本座嘛，本来身上就是没有光嘛，本来就是身上就流这些七孔，都是流着汗臭嘛。这本来就如此嘛，天是要快死了，他才开始有这些现象。那到了维摩诘经讲，那个花下来，如果这个人是有沾染的时候，这个花落在这边，他就不会下来；如果这个人是无染的，他的花落在身上，他自然就会下去。这里面就是个表法，就代表说他们这些圣子菩萨是没有烦恼的，不着相的。我们是花为什么会沾到这里，水为什么会沾着湿的，都是着相的。所以这里面就有佛理在里面。像这边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呢，心自然会不贪着，我们自然会贪着，你不要去着意它，它自然会贪着。哦，这个好喝好喝啊，哎，我们喜欢喝茶，你说我没什么欲望喝茶，还是贪着啊，那是没办法。但是人不能，就是说我们只能选择了，你说不吃饭，不吃饭我们就死啊，不呼吸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天人到的时候呢，二禅以上，这个五官也没有，也不需要了，也没有这些需要。你有一个器官就有一个需要，有个需要也就是这个器官就会生毛病，它没有这些问题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通关整个佛教的教理。所以我很想写一篇佛教的哲学思维，你要用佛教这些思维才晓得哦，他为什么这样讲？不是你一定用你的常识去研究他， 你一定用你的常识说啊，这个不可能，这个神话啊，那个什么，一定会这样思考。就是说，我说古人也没办法来适应现在的环境，因为他的思考在古时代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那个连环图叫做《关公游台湾》，关公不会过马路，不会过红绿灯，他骑了赤兔马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这个环境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嘛，所以他里面很多笑话。很有意思的，甚至于还有就是说，哎，有的人去拜关公啊，就骑个野狼多少 cc 的跑去拜关公，结果说出来以后不久就遭车祸了。后来他就到了关庙里面去埋怨关公，说我拜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出车祸？那关公晚上做梦了，他说我那赤兔马赶不上你的野狼多少 cc 的，你太快了啊。哦，这虽然是个笑话啊，大家听听，那也很有他的意思。好，下面再看，心不贪着，悠游自在，一心行道，任运静修，或称念佛名，或参就禅理，或修习观恨，非徒善虑逍遥也。善虑逍遥就是说，我们一般说，哎，我这个人啊也没什么希望，我每天就是任运而行，随心所欲的，想要干什么，外面吃吃饭，去郊游一下，游一游，如何如何，反正是闲云野鹤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这是世间的轻浮了。不相信，如果一个人希望说，哎，很多人比如说年轻时候一定会这样想，哎，我要看我赚多少钱，我有多少的钱，然后可以养老，养老之后跟三五个朋友去世界旅游，游山玩水，也不要担心小孩的问题，什么都不必担心，我能够这样逍遥自在，不是很好吗？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我有一个退休以后身体还算好，还可以旅游世界，也有一些钱，也不要我操心任何事情，也没有俗世之烦心啊，也没有暗度之劳形啊，这多逍遥自在呢。但是那只是善虑逍遥，其实心也是妄念纷飞了啊，喜怒哀乐是具足的那种，我这人很善，很随性，就是这种。可是这里所讲到的是啊，任运静修，真正达到，按照佛理来讲，真正达到无功用恨是八地菩萨境界啊，八地菩萨境界，不做任运自在，都念念真上见性。我们刚刚说一切法中修一切法，但那种境界才能达到，再差一点也是初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，是见性，念念都可以看到宇宙人生真相，见性的那种层次才能达到啊，才能够达到真正如意。那么极乐世界呢啊，只要到极乐世界他都是如意的。好，现在看到最后一段，此饭食精行是寻常日用事，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禅宗所讲的寻常平常心就是道，平常就是寻常嘛。这个寻字本来是八十叫寻，本来是常常用的那个寻，它本来是一个量这个长短的一种工具，那种八字叫寻啊，就是杜甫说酒驾寻常行处有啊，就到处有啊，这个寻常就变成一个平常日用常用的，当知日用之中头头是道，古德所说的运水搬柴无非妙用，穿衣吃饭尽是禅机。莲师大师说，莲师大师是欧益大师之前一个大师，他写了弥陀疏钞啊，我想没有弥陀疏钞就不会有弥陀要解，但是根据弥陀疏钞啊，再有弥陀要解。他说年少放住，口口不离，举足动身，步步踏着。年少就是吃饭的时候拿着勺，拿着放着筷子，这一举一动口口，举足动身，只要走路动身呢、啊、步步都踏着，何得埋头吃饭，空过一生，万水关山，徒劳万里，未哉言乎？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般是埋头吃饭功过一生，要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哎，你可以啊称心逍遥玩水观山呢、啊、这是徒劳万里啊，走了万里之远，也是突然的劳心劳力啊，跟本性毫不相干，就浪费时间了。所以以前有一句话说，念头不空过，佛号不离心。佛号或者是禅宗在这边就是说挑柴运营锤，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啊，禅宗有一句话叫做长空不爱白云飞。什么叫长空不爱白云飞呢？长空就是我们这个空非常的开阔了，叫长，长空。白云是无心的在飞呀、啊、长空其实代表是真空境界，代表那个空性没有障碍，白云代表那个一个事项，一个现象界，代表好像陶渊明讲了云无心以出右，就是云出无心。其实陶渊明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去当官呢、啊，啊，不为五斗米折腰啊，我没有心要去当官，要去好像赚那口饭吃，想要去啊，是赚钱去干什么？其实我是无心的，他心不在这里，那是很潇洒的一个境界啊！不管是在家在什么，其实我心都是无心，我不是为了那个啊，做官要赚钱而已。那么禅宗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挑柴运水、迎宾送客啊，吃饭睡觉，这些都像云无心以出右，好像云但是无心的，我的心是处理这些是空的。所以虽然是挑柴运水迎宾送客这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的心都是啊，处处踏着。所谓踏着，就是终日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，终日穿衣也不曾着一丝纱，意思就是我是空心，我不会说我想我穿的好不好别人会怎么样，我吃的好不好贪口福之欲或者跟别人比，我都没有这个心，我都是好也好坏也好。所以中庸有句话说，君子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君子素其位而行。素就是说我生在一个贫穷家，我就安我的贫穷，我没有说哎我怎么样去啊、哦、这个去用不非分的方法得到我不该有的东西，我还是安贫乐道。就算我今天是生在富贵之家，富贵之家你就说我就素行乎富贵，我也不要故意说我这个人安贫乐道，所以我很穷，你看穿成破破烂烂的，好像学弘一大师那样，好像我就是大师，我穿破破烂烂的我还是我，不是弘一大师，哎，对不对？个人个人称量，个人个人的那个因缘果报，素其位而行。我该什么位置你坐什么位置，做尽你的本分，就是素其位而行。有人说哎，我绝对不当官，我绝对不去啊、哦！也有人就说，比如我们干这个做这些这个学术的，我不搞学术，那都是有执着，那些人都是怎么如何如何。其实你的因缘在这里，你就按你的份把你的做好啊、哦。可是我愿意这样做，那有的时候可以得到，有时候得不到。比如说哎，申请经费申请国会，有的申请到申请不到，哎，那有人说哎，我申请不到，我想拉关系还想什么方法，这个方法是不是正当的方法？正当方法当然是不是啦，哎，你想办法我就得到啊，那就是不是素其位而行的，我该做我做啊，尽我的随缘尽份嘛。 那我因缘不足，那不要去怪人，各有各的因缘。这就是他说举足动身，所有做所做所行，步步都踏着，你都是合乎道。当然在禅宗来讲，都是合乎空性的，不去做这些相。照样吃饭睡觉挑柴运水，做的都是凡人做的，好像都一样，没有差别。什么不一样呢？骨子里头不一样。就是这边，所以说这边就是有禅理了。好像又像所谓烟过寒潭无留影啊，烟过寒潭，烟过寒潭无留影。有人说啊，烟飞去以后寒潭没有影了，那是空性呢、啊。其实不是说烟过以后是空性，烟过当下就是空性，水就像空性一样。那么烟就是有个相，有个相在里面啊，就跟那个运水搬柴一样，都是无留影的。所以他后面才会说，何得埋头吃饭空过一生，万水关山徒劳万里。就是你万水关山也好啊，吃饭睡觉也好，无非是道。所以中庸里面有句话很有道理，以前我也看不懂，他说人莫不饮食，显人之味也。那每个人都在吃饭呢，可你懂了饭中的味道吗？我们只晓得酸甜苦辣咸呢、没有晓得是吃饭中也有道在里头啊。所以陈子，小陈子陈一川有一天经过了这个寺庙，这个斋堂，他在那边寺庙里面观览，一到斋堂，斋堂里一进去看，哦，有上千上百的出家人在隔壁吃饭，他一点听不到声音。他很感叹说啊，礼师求诸也啊，我们儒家这一套吃饭睡觉的这一套本领啊，如佛门行去了，我们没有了，丢掉了。人莫不饮食，显人之味也，这里面有味道哎，我们没吃，平常人吃不到，会修道人吃饭睡觉也是道。所以这就是禅了，你看。所以这个弥陀经饭食经行，为什么饭食经行？饭食经行是就是禅，无非是道。所以你要讲的深，就是我们刚刚讲45万啊，就是好像神足通里面，其实饭食经行者就是啊任运进修而已，任运进修的，他不再贪那种饭的味道，就不是那么贪这些啊，不再贪着饭的味道，而其实都是在两个字，我们常用的两个字，表法，好像是相，无所差别，骨子里头不一样。好，所以下面最后一句话，味在言乎，味在味，这个味道的味就是有味道啊，这句话是有味道的、Wonderful 是非常有味道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，这个唐朝有一位文学批评，我读中文了，文学批评的一个叫做司空图，或者叫司空表胜，他写了一个文学批评叫做味外味，景外景，不着一字静的风流。什么叫做味外味景外景？味道里面外面还有一层味道，这个风景里头还有一种风景。第一个味是一般的酸甜苦辣咸的味道，第二个味是啊里面这个啊形上学的味道，不可思议的。那么所以我有时候用的是这个唐朝宋朝这个柳永的 那一首词，就说啊，说形容一个人说，其乃风流端正外，更别有戏人心处。就是说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不是光在外面的那个长得穿的那种的像风流端正，是他那个神味，看不出来那个神味，那个气味，那个气质是更有别人没办法去领悟的，那就是味外味，那个味道，哎，你说那个神韵怎么去形容它？这很难形容的。有时候我父亲以前跟我讲一篇古文，或者看我讲书法，啊，这个书法那个神韵，我就没办法体会神韵是什么，不是一点一横一撇一捺。不在这个地方了，这两个都很好，都书法家，这个还在形式，这个是神似，这就很难体会了。这个完全是功夫到啊，写到那个时候，或者这边说啊，这一个好，这个就很难体会。你到了若干天以后一想，哎，啊，当初讲这句话我先懂了，你叫我讲给别人听，我也不是文字语言那几句话能讲出来，你就是那种。啊，神似，这就好像说以心传心，拈花微笑一样的，他是拈着花，一句话没讲，所有在座默大众默然，没有话讲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只有迦摄尊者以心传心，懂了，那就是味外味，那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，禅宗可以说的都是形而下的，那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地方，那是形而上的。那这边讲到味在言乎，就是这种形而上的那个味道，那个里面的深刻度，你要自己去体会，很有味道。对，我们讲味道，哎，这个人讲长得很有味道，什么什么味道，酸甜苦辣咸啊，不在这里了，那是神味。所以我们古文家，这个通称古文叫做神理趣味格律声色，神理神是神，神就是神，这个神是没办法形容的，理就是道理的理，趣味，这个人很有趣，这个趣味这个也是不能形容，都是属形而上的，格律声色就可以，色色平平，色平平，色色平平，平平色色，色色色平平，这是格律声色啊，或者是哇，形容了形容词啊，啊，标绘满眼呐、啊。啊，华丽如何啊？这个形容出来了，这个如何如何穿的怎么样？什么颜色如何？发型如何？身材如何？这都形容出来的。所以，啊，文学到了高境界，也不是能够用语言来形容。所以为什么用沧浪石化用物啊妙物来形容诗也是一样。道理好，所以这边呢，藕益大师做了一个总结，味在言乎，这句话是很有味道，当然他这边有所说明了、啊、大家去体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到就到这边。